大家好，在我们一生里面一定会面临一连串的选择、决定和沟通。我们亦都会将很多层出不穷的问题带到不同的情况、关系、交流和生命的重大转折当中。我们受很多事情的影响，包括了我们的成长方式。现在我仍然都会听到妈妈的声音在脑海里面回响。你呢？我们看重什么？优先考虑什么？真正在乎什么呢？还有我们情绪上的起伏，我们认为什么是合乎逻辑的呢？其他人的看法又如何？其他人怎样评价我所讲的话？我的回应呢？我真的很希望有时候我会包括了什么是可以讨上帝喜悦这些事情。实际上要做掌舵人，掌控我们的人生，需要的是远远不止于原始智能或者不错的智商，我们更加需要智慧。但是什么是智慧呢？智慧是明白更深层次的见解，而且加以应用，是以美好、平衡、公义、切合实际的方式去活出真理。这一点就和爱相连，做正确的事情。我看过一本字典，它对智慧的定义是，智慧表示用经验、知识和良好的判断力做出正当的行为或者决定。我们来想一想智慧。这个世界所提供推崇的是结合了成功、权力和财富的那种智慧。人被呼吁要去重视并且追求这些事情。但是上帝的智慧在本质上就跟这些是有天壤之别，带来的影响完全不一样的。上帝的智慧根植于一套完全相反的价值观和优先次序。今天我们查考马太福音第七章，这一章是登山宝训的第四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登山宝训是耶稣非常重要的教导，耶稣一直在教导我们，他就是那位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王，他从天上来要建立一个出人意料的国度，而这个国度也有着出人意料的文化。在整个登山宝训的教导里面，耶稣已经提高了标准，他已经为他的百姓和国度设置了标准。这些不单只是控制外在的行为，好让其他人觉得自己都不错，而且不单只是遵守律法，不是这样的。耶稣呼召他的百姓遵守一个更高的标准，这个标准靠人自己努力根本没办法做得到的。他不是要告诉我们知道只要避免外在的罪行就可以了，相反他乃是呼召我们的心要被他的灵去洁净，重新调整方向。实际上耶稣也是这样改变他百姓的心，叫他们爱他、顺服他。这个不只是表面的顺服，而是由内而外的顺服。在第六章结尾，耶稣告诉我们知道首要任务是寻求上帝的国度，没有比这一点是更大的满足了。所以在第七章，他要带我们进入他国度中更加实际的层面。我们怎样以上帝喜悦的方式来过生活呢？我们怎样按照耶稣在这里描述的方式过生活呢？如果我们要敬虔度日，就要有属上帝的智慧，而我们靠自己是没办法做得到的。那应该怎样获得这种属上帝的智慧呢？我们怎样在实践中增加真的智慧呢？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知道，上帝赐智慧给谦卑寻求真理的人，上帝赐智慧给单单寻求真理的人。属上帝的智慧源自于上帝的灵，引导我们操练谦卑，分辨真理。我们将会分开两部分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至到十二节，我们会看到属上帝的智慧根植于谦卑，而十三至二十九节是第二部分，我们会看到属上帝的智慧建基于真理。我们先来看前十二节，一至十二节。有上帝智慧的人是谦卑的，耶稣用非常具体的方式解释话，属上帝的智慧根植于谦卑。谦卑其实就是对自己与上帝和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有正确的看法。谦卑会大大影响我们同人的关系。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第一种方式，就是第一个例子，是耶稣呼召我们在判断的时候要谦卑。这一部分就是第一至到第六节，讲到我们是罪人，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而周围的人也都是罪人，我们互相影响，这一切都非常混乱的。在面对别人的罪的时候，怎样才算得上是有上帝的智慧呢？你知道，我们天生就自以为意，有一种优越感，我们很容易产生这种心态，尤其是在面对别人的错处的时候。属上帝的智慧让我们务实谦卑地看待自己，这样就会叫到我们就算站在真理的一方，都愿意以恩典待人。所以耶稣在第一至到第五节要求我们在论断之前先去省察自己，你是用什么标准去待别人的呢？亦都要同样的以这种标准来去待你自己。我们来读第一至到第二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圣经里面不要论断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世界里面，没有人喜欢被人评断，无论是被评断的是个人抑或是所做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更加准确理解耶稣的意思，其实他是要我们思考，我们不要将人定罪。耶稣反对的是不先谦卑自省，认识到自己也同样容易犯罪，就会骄傲自以为是的去否定别人。这里并不是说信徒不能够运用分辨力和智慧去作出判断，也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去问责，不是这样。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蒙召去这样做，当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落入罪里面，甚至不能够看出我们社会中所弥漫的罪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不闻不问的。教会应当是一个有爱的群体，大家可以互相的帮助，一起成长，变得更加清洁、成熟，更加顺服基督的。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会很害怕被任何的事情贴上罪的标签，但是要做好这件事，就一定不能够缺少属于上帝的智慧。耶稣告诉我们知道，我们用什么量器量给别人，亦都必须用什么量器量给我们自己。我们不可以要求别人照着我所讲的去做，不过不要跟着我的行为去做。我们必须先处理自己的罪，才能够处理别人的罪。第三至第五节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用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所以我们必须先谦卑地省察自己，在你看不到甚至忽视自己眼中的梁木的时候，为什么还要试图除掉别人眼中的刺呢？我们太容易自以为意，在面对自己过错之前，我们会很快就看到别人的过错。我们给予自己太多恩典，我们都为自己的罪找到借口，有时候甚至会因为别人看到了我们的过错而特别苦恼。如果要温柔的对待处理别人的罪，我们需要有以谦卑作为基础，从上帝而来的智慧。这里讲的第二点就是，耶稣亦都指示我们怎样同非信徒分享属灵真理。他在第六节叫我们要先分辨，然后才分享属灵的真理。他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同别人分享属灵真理，需要我们谦卑，有属天的智慧和洞察力。就好像你不会将珍珠扔在猪棚里面，不会将圣物给那些恶犬。同样的，同别人分享什么的内容，是要有智慧和要有好的判断力，尤其是同非信徒和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一定要思想怎样分享，分享什么和哪个分享。如果一个人他不认识耶稣，他们就不会看重圣经的深邃真理。很多时候，对于使你心灵安稳的这些宝贵真理，他们甚至可能会出言相讽的。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跟非信徒分享真理呢？那我们怎样去传福音啊？如果我们担心那些能够结出永恒果实的珍珠遭到践踏、遗弃，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都不需要跟别人分享真理，除非我们知道对方公开表示愿意接受呢？当然不是这样。有些人向真理敞开的程度，更加可能是时机的问题。我们只需要有从上帝来的伟大智慧，明白应该分享什么，几时分享。或者有人只是需要关于上帝和创造的基本真理，而不是有关上帝主权的更加深层的真理。又或者有些人还未准备好完全接受那些最深奥的真理。又或者好像你一样，在今年这次研经的课程里面，你刚刚开始研读圣经，开始学习认识耶稣和他的教导。都不紧要的，圣灵会帮助你了解真理，只要我们继续好好谦卑的聆听就可以了。耶稣吩咐门徒白白的分享真理，但是如果有人拒绝，他就吩咐他们要躲掉脚上的尘土继续前行。如果我们讲论耶稣的时候，从未经历过别人的反驳或者拒绝，我们可能是太过谨慎了。上帝的真理必定会遭到反对的。上帝的道路对人的骄傲和自我满足来讲，一直都是一种冒犯。但是只有上帝知道某一个人的心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这个是上帝的事情，与我们无关的。那我们蒙召要做什么呢？就是去跟别人建立足以分享属灵真理的坚固关系。我们要祈求有机会将上帝慷慨赏赐给我们的珍珠也都分享出去。那这里就需要我们有属上帝的智慧，并且对圣灵保持一颗敏锐的心。首先，属上帝的智慧需要我们无论在处理罪亦或是讲说真理的时候，都要心存谦卑的判断。那这样做确实能够显出我们对上帝的依靠程度，亦都促使我们在祷告中谦卑寻求上帝。所以我们看到操练这种谦卑的另一种方式，就是七至到十一节里面谦卑的祷告。谦卑祷告透露出我们对上帝的依靠。七至到八节话，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耶稣基本上是在呼召他的百姓热情和恳切的祷告。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缺乏，又意识到上帝是唯一能够满足我们所需要的源头，我们就会转向他，谦卑下来，不断地求告他。这里说你们要祈求、寻找、叩门，并不是在说程度上要加强，而是呼召我们要不断地重复。这里强调了我们绝对需要不断寻求从上帝而来的智慧和帮助。我们靠自己没办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假如没有上帝的帮助，我们就没办法分辨真理和错谬了。我们祷告的意愿实际上也都反映出我们对上帝依靠的程度。我们祈求上帝就回应我们。雅各书一章五节应许话，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我们想想，我们每一个人真是缺少智慧的。圣经继续说，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就必赐给他。上帝喜悦他的儿女寻求他和他的智慧，他不会说为什么又是你啊。上帝一点都不会小气的，在我们祈求的时候，他很慷慨地赐给我们智慧。实际上九至到十一节告诉我们知道， 谦卑的祷告显示出对上帝正确的睇法。圣经话：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如果我们谦卑下来，时时在祷告里面寻求上帝，我们就会承认他真实的身份。我们通过时时热切的祷告，就能够从很多方面证明了这个真理。上帝是良善的父，喜欢将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他非常仁慈善良。上帝是我们的天父、创造主，是护理万物的那一位，也都是了解你、关心你的需求的上帝。他倾听我们的祷告，他理解我们所求背后最深层的原因，即使我们自己也都不明白。从本质上来讲，上帝是恩慈的，也都是全能的。他可以成就自己任何美好的旨意。他极富怜悯，希望他的儿女在属灵上成长兴旺。上帝是智慧的，他是我们所欠缺智慧的唯一源头，就是我们生活和关系里面所需要的属上帝的智慧。相反，如果不寻求上帝，就会显露出我们对他没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如果不祷告，就表明我们认为他对这个世界和我的生命既不感到兴趣，也都不关心。我们会认为上帝太忙了，不会在乎我们，认为他离开我们太远了，什么都不能够做。那这些就是对父上帝的错误看法。有时候我们对父上帝的认识会因为我们今世那位有罪的父亲而有所扭曲，但是父上帝是良善的，他怜悯人，是公义的，是慈爱、美好、智慧和大能的，他有至高的主权，我们可以信任他，他渴望我们寻求他。如果要谦卑的判断人，我们需要有上帝的智慧，我们需要属上帝的智慧。透过谦卑的祷告，我们寻求这种智慧，表明我们依靠上帝，并且对他有正确的认识。如果我们谦卑下来，将别人放在自己前面，我们就能够正确地运用属上帝的智慧。在第十二节里面告诉我们知道的第三件事，就是我们要谦卑地对待别人。圣经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谦卑的本质就是属天智慧的根基，就是在于将别人放在自己前面。我们很自然的就会寻求自己的益处，高抬并且保护自己。我们想让自己得到最好的，好像是人之常情。实际上，我们每一天都会花费很多的精力照顾自己的欲望、需要、喜好、偏好、观点和舒适。但是我们蒙召要反映出基督真正的心意，而基督是一位给予者，他寻找罪人，而不是守住天上的高位不放。他来到世上是要拯救我们。律法和先知的精髓不是外在行为上的规矩，而是一颗爱上帝、寻求别人益处的心。来到这里，我们应该怎样总结呢？一至到十二节这个部分的要点，就是属上帝的智慧要求我们谦卑依靠上帝。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的原则，属上帝的智慧要求我们谦卑依靠上帝。你有没有想过自己面临着怎样的情形或者关系，让你觉得自己已经耗尽了所有的才智、力量和资源呢？我们很不喜欢这种局面，但是让我告诉你我自己时时有的经历。我认为自己已经逐渐认识到上帝刻意安排了我的生活境遇和人际关系，好让我看到自己几咁需要他。他很细心、很温柔，而且很清晰地暴露出我的软弱。他带领我认识到我心里面有太多叛逆和对自我的依靠。 一旦有机会，我就会尝试用自己的办法自行解决。他必须时时充满爱意的来到提醒我，让我知道自己是几咁需要他。他在适当的时机，用我特别会听到并且认出来的方式，细心、温柔、慈爱地暴露出我的软弱的地方。我每一日都会面临一些决定超出了我的才智，也都让我的情绪起伏不定。那这些几乎涵盖了我生活中的一切宝贵的事情，譬如亲子、教养、婚姻、友情、工作这一类的事情。但是我根本不具备做好这一切的能力。而我这个破碎的人，活在同我一样破碎的人当中。我缺乏属上帝的智慧，所以不能够不时时来到他的宝座前，那里有我的父上帝在等待我。我甚至认为他很细心地为我迫切的需要调配属天的智慧。而当他内心又带有能力的赐给我的时候，他面上是带着微笑的。他藉着他的话语、他的百姓、他的灵造成这一切。这些是几咁宝贵的礼物呢？是几咁奇妙的上帝？你是不是一样有这些经历呢？你是不是也认为自己的需要其实是良善的天父的一个礼物呢？要藉这样东西来到吸引你来到他的面前呢？属上帝的智慧根植于谦卑，但是也都基于真理。我们将会在13-29节看到这一点。我们需要谦卑地寻求真理，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体系是建立在谎言之上。谎言横行，伪装成真理，这样只会带来毁灭。属上帝的智慧要求我们有分辨力，我们必须明白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耶稣用四个比喻说明了真理和谬误之间的区别和对立。第一个比喻是13-14节，讲到有两种门和两条路，一个窄门，一个宽门，一条窄路，一条大路。耶稣要讲的是大多数人走的是通往灭亡永刑的大路，成群结队的人盲目的甚至是很骄傲的向着错误的方向走去，陷入危险当中。而一小部分人就是信徒，走的是通往永生的窄路，那里有耶稣同在的永远的喜乐。当你知道跟随耶稣喜爱真理的人是这么少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到很惊讶呢？跟随耶稣的呼召非常艰难，根本不受欢迎，这一点你是不是也感到很惊讶呢？这条是少有人走的道路。这个比喻的要点其实是说，我们要欢呼喜乐，因为上帝已经预备了一条路，虽然是一条窄路，但是这条窄路应许了生命和盼望。这里的呼召是什么呢？走在这条路上寻求那位救主，就是这个呼召了。拒绝这个世界的智慧，寻求属上帝的智慧，你会不会这样做呢？与耶稣同行就意味着同这个世界不同的步伐。我们需要属上帝的智慧才能够找到这条路，并且走在这条路上，也都看到这条通往生命的窄路。第二个比喻就是15-20节，真假先知的对比。耶稣警告我们要防备假先知，因为假先知看上来真的很温顺的，甚至好像温顺的绵羊，但是实际上他们是残暴的狼。在15节讲的是披住羊皮的狼。撒旦的主要伎俩非常清楚，他所做的就是让谎言看上去好像真理。由于真理不能够改变，撒旦的唯一办法就是宣扬谎言，这个就是他的日常工作了。在整个历史里面，撒旦和他的使者看上来都很温顺，很值得相信，但是他们只是在宣扬谎言，将人引向永远的灭亡。我们怎样认出这些欺骗大师呢？我们就需要属上帝的智慧才能够看出其中的区别了。耶稣也给了我们一个提示， 他说凭着果子可以认出树。在16至20节，果子就可以揭露真相。第16节，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跟随基督的人可以为身边的人带来生命和光，那些为自己而活的人却会吸取周围人的生命和精力。即使身为信徒，我们亦都没有完全信服基督。实际上我们自己的言行有时候亦都会使到主蒙羞的，但是身为基督的跟随者，我们生命的整体模式、方向以及我们的心态都仍然是寻求上帝而不是自我。我们需要属上帝的智慧才能够认出这两者的区别。第三个比喻是21至23节，真假门徒的区别。我们需要分辨力才能够认出真相和谎言的不一样，因为只是讲正确的话并不能够揭露或者表明内心的真相。这些经文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警告。将来必定有人在表面上承认效忠基督，甚至奉他的名行很多的善事，但是却不是他真正的儿女。21和22节告诉我们知道，这个和讲正确的话是没有关系的，因为重要的是要遵行父的旨意。圣经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第23节给了我们一个令人心寒的裁决。他说，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基督的真门徒不单止在口里面讲下就算的，做一些表面功夫。跟随基督是需要重生，在永生上帝的灵里面重生。这里不是要我们对自己的得救没有把握，上帝的儿女永远都是属上帝的。当我们来到基督面前寻求救恩的时候，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将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里的警告是，我们必须根据一个人的为人，不单只是他的言行，来到去分辨基督的真门徒。我们良善的天父认识他的儿女，他知道哪一个是他的儿女。如果你叫我讲出我身边仔的名字，对我一点都不困难的，我不会搞乱的，可以很快就告诉你他们三个身边仔的名字，而且讲的时候我脑海里面还会浮现出他们各自的样子，因为他们都是我心爱的宝贝。他们三个已经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里面，当我想到他们的时候，心头就会泛起一种暖意。上帝亦都一样，他认识他的儿女。你是不是认识上帝呢？上帝是不是认你是他的儿女呢？第四个比喻是24至29节，聪明的建造者和无知的建造者。我们怎样生活才能够彰显上帝的智慧，能够尊崇基督，并且带领其他人走向正确的人生方向呢？属上帝的智慧需要建立在正确的根基上。24和25节，在这里我们看到聪明人将房子建在磐石上，地基牢固坚实，雨淋、水冲、风吹都不会受到影响，任何自然力量都没有办法撼动这样的房子。但是在26和27节里面，无知的人却是将房子建在沙土上面，因为是建在流沙上面，所以风暴来的时候 房子就倒塌得好犀利。嗱，呢一度要传递咩信息呢？警告我哋乜嘢呢？真正相信基督嘅生命，建基喺谦卑之上，以真理为根基，经得起一切考验，并且依然站立得稳。真正得救嘅人都会站立得稳，因为佢哋嘅根基唔系流沙，而系坚固嘅磐石。呢一个磐石系耶稣基督自己。属上帝嘅智慧可以分辨出流沙同埋磐石，真理同埋谬误。嗱，讲完呢一番话，提出咗呢啲警告，呢啲强有力嘅教导之后，耶稣就结束咗登山宝训啦。你可唔可以想象自己亦都喺当时嘅人群里边，听到耶稣带住前所未闻嘅智慧同埋权柄讲咗呢一番话呢？你会有咩反应呢？在28和29节里面，惊讶的群众认出了耶稣真正的权柄，感到非常震惊，不可思议。这种是非比寻常的权柄。他们承认耶稣的教导带着特有的权柄，他的智慧大大超越他们当中的文士。上帝的道路和世界的道路截然不同。上帝的智慧和这个世界所谓的智慧亦都形成鲜明的对比。上帝的智慧要求我们带着谦卑的心，寻求依靠上帝来分辨永恒的真理和方言。所以我们最后的要点是，属上帝的智慧要求我们留心分辨真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第二个的原则。属上帝的智慧要求我们留心分辨真理。我们每一天都遭受到大量的资讯和信息狂轰滥炸。我们读书、看电视、互相的分享交谈、处理自己的思绪。我们怎知道哪一些是真理呢？在这个不推崇真理的世界，是一个为了推动某一些事业就可以轻易的名正言顺的捏造事实的世界，我们怎样才能够拥有智慧，好去分辨真理和谬误呢？会不会很困难呢？上帝赐智慧给祈求祂、寻求祂、向祂叩门的人，祂会回应我们，祂竭力彰显真理，祂不喜悦向我们隐藏真理。愿意寻求的心，愿意好像小孩子一样谦卑依靠并跟随耶稣的心，就可以领受到属上帝的智慧。我们祈求祂就白白的赐给我们，上帝将祂的智慧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与其他人的关系里面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并且认出我们的局限，藉着祷告向祂寻求我们所缺乏的，并且防备仇敌的谎言，认明真理，掌握对和错的分别。在基督的国度里面，真理是最重要的。他国度的文化建立在真理之上，就是那个终极的现实。基督的国度奉行属于上帝的智慧。在一生当中，我们会不断面临一个又一个的选择、决定和沟通。在每一个重大转折、每一次交流和每一个决定里面，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智慧。所以我的心经常呼求说，主啊，我需要你，主啊，我需要你，每时每刻都需要你。没错，每一个人都需要上帝，而好消息是，我们有这一位信实良善的父，我们一切所需要的祂都拥有。祂亦都会在我们祈求的时候，将我们所需要的智慧白白地赐给我们。就让我们一起祷告吧。亲爱的天父，多谢你，因为你是智慧的根源，你将智慧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生命中作出正确的判断，在真理当中来到去跟随你自己。我们这样交托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名求，阿们。